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当前制作真相小卡片救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日。几天前的晚上，我们邻小区有120救护车，有110警车带走了疑似肺炎的一家三口，人们恐慌的眼神目睹了这一切，个个趴着窗户往楼外看，谁也不敢出门，人们感觉到危险就在眼前。消息在业主群里已经炸锅了，瞬间传遍整个小区。可这时，社区物业还吓唬人们，不要造谣，不要传谣，发现就会被抓走。一时间，人人恐慌，人人自危。这两天，我们楼里一片寂静，人们可能是被吓着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安静得吓人。可我知道，家家的家里并不平静，尤其我们是校区房，每家都有老人和孩子，每家至少四口人以上。这种害怕、恐慌，都是来自中共隐瞒疫情、封锁网络、封锁真实的信息。眼看到的就是谁被感染了，一家被隔离了，哪一片出现一个疑似肺炎病人，政府就会采取极端变态的办法，封户、封单元、封小区。除此之外，人们看不到其他希望，人们只能压制自己，承受中共制造的谎言、恐慌、害怕，心里承受到了极限，已经变形了，谁也不敢说话，不敢和人接触，不敢接受中共宣传以外的信息，人们已经自己画地为牢了，自行消音。一天，我去楼下扔垃圾，正好对门邻居也正开门。他是湖北人，已经做了三退，是愿意接受法轮功真相的人。看到我后，恐慌的眼神看看我，不敢说话，又把门关上了。在平时，这小两口见面都是很热情打招呼的。这一幕使我心里很难受，也很理解邻居的心情，可能是觉得自己是湖北人，怕找麻烦吧。因为在中国网上到处可见歧视湖北人的现象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众生在瘟疫面前如此的恐慌不安。我得想办法，怎样给人们传递希望，传递能得救的福音。我请求师父帮我开启救人的智慧。突然同修来我家，跟我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救人。我知道是师父派来的。同修提了一个很好的想法，就是制作动态网二维码，还有真相小卡片，把他们两个组合一起发。小卡片正面有躲过疫情的九字真言，背面有躲过瘟疫的真人真事。动态网二维码直接扫描，就能看到真实的疫情真相，信息量大，自己在家看到的东西容易接受，不容易被外边的压力干扰。两个卡片体积小、轻，好携带，装大衣兜里就行，很方便，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我觉得很适合在单元楼里面挂门把救人。我和同修商量好，就这么做。下午，我们打印了各500张二维码和小卡片，然后封上膜，一张张精美精致的小卡片就出来了。 然后用针线把两个卡片穿在一起，留四五寸的一个线套，准备晚上挂门把。我们单元共有32层，一层四户，共128户，那么就得需要128份真相卡片，预备好等待挂门把。到了晚上，从7:30我开始发正念，发了一个小时，清理所在空间场，一切干扰阻拦众生被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黑手烂鬼共产邪灵。清理干净后，8:50出门，走步行楼梯，因为考虑安全不走电梯，电梯有监控头。我从上至下的挂门把，一层一层，一户一户，一户不落的挂，非常快的全部顺顺利利发放完挂完。心想，这么快怎么还没有感觉到累呢，就做完了。回到家里，我一看表，才9:20，也就是说挂门把的全过程只用了半个小时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快。我赶紧跪拜师父，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救人的心，给予我救人的智慧，做出了这么精美的卡片，给予了我救人的神通。不然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从32楼到1楼，一层一层的走，累个好歹也做不过来呀。更何况32层128户挂门把只用了半个小时。修炼的人只要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都会帮助做的。其实我的腿在前年出过毛病，突然膝盖肿了起来，里面还有积液，所以腿疼得不能走路，不能双盘。孩子们说，知道您练功后没有病了，那咱们拍个片子吧，我们心里就清楚了。经过我允许，就拍了个片子，结果说是半月板损伤的厉害，还有2小块骨头渣。就这样，我没有吃一片药，没打一针，没用任何医疗手段，10天就能双盘腿了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一切恢复正常，两个膝盖跟换上新的一样。按照医学的说法，这个岁数的老人，腿出现这种毛病，就应该少走路，不能累着，不能冷着，不能走路太多，不能骑电动车，不能站时间长，腿得省着用，不能这不能那的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常人老太太，你让她爬爬32楼，别说32楼了，就爬3楼也够呛。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，是修善的，善心一出，看众生都苦，就有了救人的愿望，也是听了师父的话了，所以师父就帮助大法弟子救人。2天前一出门，有常人朋友告诉我说，人家法轮功就是好，制作的二维码特别好，一扫码在家里就能知道外边的事了，还有避祸良方，明白了共产党就是邪灵附体，就是祸害中国人来了，心里明白了就不被他迷惑了。我特别感激法轮功，人家自己受着迫害，还不忘救咱们老百姓，一夜之间每家门上都挂着二维码小卡片，早晨开开门，既美观又救人的礼物呈现眼前，摘下来拿去屋随便浏览，整个世界尽显眼底，看的还都是真相。法轮功了不起，法轮大法就是好，真善忍就是好。最后诚心祝愿所有得到真相的世人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命，退出邪党党团队，能保平安，远离灾祸，走向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哪里我们都是救人的主角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6日。 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。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，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，你是众生的希望，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。师尊的教诲总在我耳边响起，时时激励着我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。每当有点懈怠，就默背师尊这段讲法，顿时重新振作起来，做好三件事。我把救人之事融在生活中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只要我出门，真相册子、真相材料、护身符等是必须要带的东西。买东西要花真相币，找回的钱要写上法轮大法好。借买东西机会，我都要劝三退，并给其册子和真相传单，效果很好。在幼儿园接孙子去，院子里面有很多人，是个讲真相的好地方。我会因人而异，从不同角度讲法轮大法真相。有的说我年轻，我说我练法轮功，每天打坐，看修心向善的书，转法轮，顺便就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给其天赐红符册子。有的能看光盘，就给其真相光盘等。有的缘分大的，还给家里人讲了真相，得到救度。陪孙子去图书馆，有其他家长陪同的，我会悄悄递上一份搭配好的资料，有三退保平安传单和天赐红符或其他材料，一般都带有翻墙软件。陪孙子去特长班也是我救人的好机会，我先给特长班的老师讲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，会使道德败坏的现实社会道德回升，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再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，它是中共一手导演，用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老师说知道大法好，他老爷是练功的。那里还有好多家长陪同的，也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，有的能说上半天话，也就能讲上好多真相，并给上一本册子。如是农村的，就给金种子或天赐红符或明白，如是年轻点的，就给预言启示录、破网软件，告诉他们看看会平安，以后有大瘟疫也不要怕，有多大灾难会没事。有的我会反复给，因为它已经成为活传媒，它可以帮忙发资料，可以传给家人、亲朋好友。我也打心眼里为这些得救的生命高兴，并鼓励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会福分无边，老天会回报你的。去年开车去过农村，发过几次资料，就是在寒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下了大雪，道路很滑，冰天雪地，我也和同修去过两次，我们带上几百份资料，册子发到各家各户。和我配合的是一位80岁的老同修，因为他没有怕心，很主张去偏远地方发放，随叫随到，发起资料来得心应手。有一次刚下过雪，云雾蒙蒙，我就去找老同修，他毫不犹豫的就随我下村救人。他上车说，我还以为今天不去了，好像还在下雪。我说没下雪，是树挂吧？我说没事的，这点困难不算啥，我们先清除所到之处空间场及障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让有缘人得救。路上有人，我们就停下车来，老同修下去给发资料，缘分大的就做三退，并讲些真相。有时候我借打听路，顺手就给资料，并说，大哥，这些资料回家看看，灾难来了会保平安。我们走到路上人多的地方也要下去面对面给资料，走到村里把车停下来放到一边，开始一路小跑的按门户发各种真相资料，提前搭配好十几种传单、册子、破网软件，开大门的可进去讲些真相再给资料，碰上人就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，有时候也碰上不要的，并说我不沾这个就没事，意思是怕被抓吧，被邪党吓坏了。我说，兄弟，不是要你和我们一样，要你练功发资料， 而是要你知道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真相，了解了真相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如果不听不看，灾难来时就会危险，让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去承受吧。我们可都是无辜的好人，遭了劫难不上算。他好像有所悟，脸上出现了笑容，拿了资料走了。我说，里边有破网软件，能看到真相，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会长见识。几次往返，周边地区基本覆盖一次，我相信有缘人会得救度。还有人一给资料就说，是法轮功的。我说，是保平安的，教人向善的。上面有国际新闻，都是真实的，还有好多很有意思的小故事，很神奇的故事，有大学教授的受益故事，也有平民百姓的神奇故事，大姐回家看看会受益无穷。我顺势给她本《天地苍生》，大姐会很乐意地接过资料，马上翻看里边的内容，说我回家看。老同修在马路另一边发，在马路上遇到两个老年人在外边晒太阳，马上给他们讲真相，给册子。可就在给他们讲时，有一村干部过来，正好碰上要举报。老同修跟他讲真相，他不听。我刚好从胡同里发完资料出来，正好碰上他们僵持着。村干部还说，你也是发资料的。我说，大哥，我们可是为你们好，怕有了灾难找到你们，怕瘟疫找上你家门。他笑了说，你们赶紧走吧，怕上边来人，你们不安全。现在武汉瘟疫封小区、封城、封村，闹得人心惶惶，但我照样打印好各种资料，去小区给同修送资料、期刊、周刊，一起学法交流、传递资料，很顺利到达同修家里，做该做的事情。有时间还要出门到菜站、水果店、超市等人多的地方去救人、发资料。现在都是关于怎么度过武汉肺炎瘟疫的，如纵观天下、明慧周报，疫情凶猛自有妙招，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等资料，世人都很爱要，效果很好，走在哪都好像门卫不起作用，没有感觉出和以前不太一样，只是更有些紧迫感，就是想多做资料，多发资料，多和同修交流，和同修达成共识，兑现使命。抽出时间来，我会用心多学法练功，四个整点要发半个多小时正念。同修们，只要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法中来，做好三件事，一切尽在其中，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克服掉，在哪里都会有一片蓝天，用我们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谢谢师尊的洪恩浩荡，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同修不要脱离整体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日。武汉肺炎疫情来势凶猛，让人措手不及，同修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，有排除干扰继续采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众生的，有被家人拦住出不去的，有害怕不敢出去的，甚至有害怕被肺炎感染的。这一切的表现也是每个人过去的修炼基础的体现，能够走得出来，也确实得有很坚实的修炼基础的才能做到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大法弟子尽量不要脱离整体。下面举两个例子。同修 A 走回整体的喜悦。2月15日，我在电子信箱里看到同修 A 给我的信，说有急事，没有说具体什么事情，需要帮忙，连写了三封。于是我和 A 约好第二天在街上见面。第二天见面后，才知道同修受疫情影响，年前年后一直没有见到任何同修。他自己有20天出现病业假象，
咳嗽、发烧，非常难受。最后他想起要和同修交流，于是给我写信。见面后他说，在给我写完三封信后，他身体上的假象立即消失了。交流中我和 A 都悟到，为什么突然好了？因为那不是病，一方面可能有业要消，一方面可能需要提高心性了。同时也提醒同修整体提高，当同修要从心走入整体，符合了大法，邪恶因素就灭掉了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有的时候宵夜不行了，我来病了，感冒了，这不舒服那不舒服了，其实是宵夜。新学员不太懂，就以为说，哦，有病了不能说有病，说宵夜。不是，真是宵夜。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，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，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，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，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。接着我们又从法上交流了目前很多修炼中的事情和一些困惑，增强了我们一起更加精进的意志。同修 B 离开整体后主意识不清了。同修 B 是一个80岁左右的老年女同修，独居，孩子们经常回来看她，没有暴露，和我住一个单元。2018年我们曾经一起晨练一年，她的身体状况非常好，但是2019年中国新年前，她提出过年前后停止一起练功，以后再说。可是过年后不久， B 出现病业假象，住院治疗，断断续续住了几次，但他不想放弃修炼，也知道医院也治不了他的病了。于是我和他商量，今年过年后我们再继续一起晨练或集体学法等等。但因为他的儿子们不是太支持，孩子们回家来过年，大年初一趁他儿子睡觉，我去给他送含明慧周刊的内存卡。等到1月31日，我打电话想再送那一期周刊时，他说孩子们都在，没有让我去。我就一直等他打电话给我，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去。可是等到2月17日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，我就打电话跟他约时间。电话中听他说话，就感觉他有点语无伦次，见面后发现他有时说胡话。他儿子也说他总说房间里有人。从他家里出来，我心里非常难受，这时除了发正念很难有帮他的办法了。他孩子不太支持，我上班加上疫情，其他小区的同修来不了。哎，这就是离开整体的可怕后果。他自己对如何过关很无奈，特别需要整体帮他，可他又出不来，也一直没有开创出自家修炼环境以及和同修们形成整体的环境，比如集体学法。把心放在大法修炼上，就能突破环境束缚。其实近期来的疫情期间，我为了接送真相资料，还有和同修配合发资料、讲真相等等事宜，我去了几个同修住的小区，每个小区门口都有街道人员值班，不管管得松的还是卡得紧的，我都很轻松地进去了，见到了同修，办好了事情，并和同修们交流了修炼体会。当然不移开大型法会，我们最多一次5人，彼此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无论个人修炼还是讲真相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类社会都在迷中，人们看不到宇宙真相，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情况，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。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，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。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，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，正法中救度众生、重组大穷才是目的。 所以每次进一个小区，我都想，我必须进去拿到东西或送到，因为这是救人必须用的资料。那么很顺利的就进去了。还有，现在街上人很少，我就想买两个手机卡，用手机对讲救人。我这个愿望很强烈，我就想和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时，绕道去一个曾经买过卡的小店。大概是正月十一那天，街道两边除了超市和药店，几乎所有的门店都关着门。可当我们走到那个卖卡的小店，眼前一亮，门竟然开着，很顺利地买到了卡，真是奇迹。这只有一个解释，师父在帮我们。大法无边，有的是办法。正法修炼中，只有我们想不到的，没有师父做不到的。我们不要再被人眼、人的认识障碍自己了，融入整体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世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师父在帮我们，我们就尽力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以上体会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见证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0日。师尊在《弘银二师徒恩》中的诗句：“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”，大家都会背，也都非常熟悉。可是真正能感知恩师的佛恩浩荡，只有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实修中，才能有真正的切身感受。下面仅举几例。迫害初期，当时我在某政法部门做临时工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发现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堆放了好些被收缴上来的大法书，不由心里一震。当时我知道好些同修没有书，就想装几本回去。就这么一想，负责开门的人偏就有事出去了。知道是师父帮我，赶紧扎好衬衣，胸前身后装了好些本，肥大的外衣罩着，人们不太注意。就这样解决了好些缺书同修的燃眉之急。法徒最亲的就是师与法。看到那么多的大法书在那里蒙尘，一旦被毁，岂不是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？就想如何才能把大法书运出去。弟子一念，师尊给了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。我被通知上夜班，借此良机拿上准备好的大袋子，找到那个房间，轻轻一拧，锁就开了，装满了一大袋子，一本不剩，全装下了，刚好扎口。大家知道书本很有重量，当时我却不太费力就背起来了。为了不惊动一楼值班的警察，我脱下鞋子，光着脚躲开值班室，从侧门出去。好在侧门没有上锁，只是滑着，我顺利地背出楼去。谁知院子里的大门却紧闭，门灯雪亮，还有门外，只好翻墙。虽然墙不是太高，也不容易，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运回去的。有时人心起来了，也有些后怕。在那黑云压顶之际，从家中搜出书来都要遭迫害的。好在十多年过去了， 这件事情竟无人追查在意。那段时间常常坐车下乡发真相资料，有一次被起早巡逻的警察拦住了，因司机同修没带驾驶证，车走不了。当时车上好几个同修，还有不少未发完的真相资料，情况十分紧急，只好提醒大家发正念。当时真是正念十足，不到三分钟，司机同修乐呵呵地拿着驾驶证回来了，被放行了。看表面是他们截下的大货车跑了，为追那车放了我们，其实是师父帮我们解了围。还有一次下乡，因路不好走，车轮掉在深坑里，上面是雪，下面是冰，车子打滑开不走。因天快亮了，一旦村民起早，发现家家都有真相材料，不干胶贴了满街，若再看到我们的车，就会发现是我们做的，也许不明真相的人还会去恶告。情急之下，看着不远处有玉米杆，就想取来垫车轮，防止打滑。刚走几步，一想不对，大法图有师有法，怎么用人的办法呢？发正念，求师父。真灵，车很顺利地脱离险境，再次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的诗句：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还有一件事更为神奇，由于被转化的学员的举报，我被绑架，当天晚上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。三伏天，只见国宝队长赤裸着上身，穿着短裤，一身赘肉，露着胸毛，铁着脸，握着充足了电的电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知道前不久一位女同修被他迫害死，他把师父的法像扔在地上让我去踩，我不踩，他要去踩，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。情急之下，我只好跪在师父法像上面，双膝压住下脚，双手扶着上沿，用身体护着师父的法像。他见状发怒，举起电棍对着我的后背，我没有反应，他倒身体一抖，随后走出了房门，其他警察也跟了过去，只听他们说电棍漏电，从此他没有再迫害我，我也趁机收起师父的法像，放在橱柜高处。就这样，一场暴风骤雨的迫害被师尊给化解了。对师父的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我有着难忘的体验，好多年过去了，一直没有投稿，不想表白自己。如今正法接近尾声，特别武汉病毒肺炎的出现，大法弟子在抢人救人，可仍有部分同修带着怕心不敢走出来，一旦正法结束，不能兑现誓约，岂不悔之晚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9日。武汉肺炎疫情凶猛，中国大陆的百姓都处在惶恐之中。我住在农村，封村封道，街面上几乎没有人走动，户与户之间也不许串，偶尔看见一两个人去商店买东西，又匆匆回家，都处在一种无奈的恐惧中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们的使命。在这个特殊时刻，我为自己平时在本村讲真相不到位而自责，也深知作为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，一种责任感油然升起。 我就开始想办法怎么与人接触。于是我找同修大姐交流，想利用护身符讲真相，她也说这个办法很好。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，世人求生的欲望特别强，一提到大法能保命，都愿意接受。我先从没讲通的人开始，因为都是本村的，谁退了谁没退，我心里都有底。我开始一家一家的走，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让世人有正念接受真相。一进门，称呼一句就拿出护身符，说：不要怕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躲过大难。一般人都接受。然后再告诉他，你得三退，护身符才管用，多数都能退了。就是原来不相信的，或者说什么时候来灾呀，这样的人也不吱声了。我说，这灾不就到眼前了吗？有时在街上碰到人也能很快三退了。我说，其实神早已把天机给世人了，只是你们没在意。每家大门上都能看到的小册子上都有。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逢凶化吉，平安保命。只是你们受无神论的影响，不看也不珍惜，但也有很多人在看。此时世人才知道真相小册子的重要。我说，以后再有小册子一定要看，明白是福分。还有的时候我想上谁家，但又怕人家不让进，因为是特殊时期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让我在街上看到他。结果第二天就真的能在哪碰到。因为在这段时间，除了学法发正念，其余时间我都是以上商店买东西为由，一天出去一两趟，每次也不白出去，见到人就能进入主题，多数都能三退，也有个别顽固的。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说疫情能控制住更好，如果爆发了也别害怕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你有好处。多数人都点头。还遇到两位原来三退的，就提醒他别忘了我告诉他的话。他马上从怀里掏出护身符说，我一直带着呢。另一位说，我就信你的。当时我非常感动，心里默默地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也是师尊鼓励我继续做好。有时讲真相不顺利的时候，我就静下心来找自己。现在基本以前没讲到位的都退了，下一步我要想办法接触没给讲过真相的世人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天象变化做好讲真相的事，救更多的人。有同修平时总说，咱也不会讲啊，怎么开口啊？有时我也觉得讲真相时见到人没法起头，难开口。有时候还想，明天上哪个方向去讲，结果就这样犹豫着，时间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，也恨自己做得太差劲儿。现在师父不是把众生都推到眼前了吗？就等咱开口，递上护身符两句话就能把人救了。写到此，我也深深感谢资料点同修不辞辛苦制作出的精美的救人资料。我也深感师尊为成就弟子苦心安排的这一切，也是师尊对弟子的恩赐。我要更加珍惜这段宝贵的救人时间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放下人心，救度更多众生，跟师父回家。写到此，我感恩的泪水挂满两腮。师父为成就弟子费尽了苦心，我们没有理由再犹豫了，快走出来救人吧。如果再不走出来，恐怕连犹豫的机会也没有了，只好等着哭了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，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。其实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们已经留下很多遗憾了，不要再变成遗憾的遗憾了。 以上是本人在现阶段救人上的一点点感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写此文是利用这个交流平台，提醒同修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，怎样发挥自己的所能，救度更多众生，用实际行动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新学员的背法经历与体悟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9日。记得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学法时心很静，每天都能保证大量的学法。除了看转法轮，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也都很快就看完一遍。当时的心态很纯，就是想多看多学。看到师父建议弟子背法，就想既然师父说了，那就应该听，这是弟子的本分，就生出了要背法的愿望。这样在得法两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了第一次背法。虽然没有求结果，但是由于各种后天形成的观念干扰，这一次背法只背了六页就放弃了。那时对法的理解只停留在感性上，没有真正看到法理的更高内涵，并不懂什么是修炼，所以在之后两年的修炼中，并没有真正实修自己。学了法不得法，每次过心性关都完全是一个常人的状态，家庭矛盾不断，感觉很累很苦，没有修炼人本该有的那种轻松愉悦。那时我基本上处于独修状态，身边只有母亲是同修。后来参加集体学法后，我真正体会到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并感到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参加集体学法五个月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又萌生了想要继续背法的念头。那是2015年6月，这一次背法的心态更纯净，每天都坚持背两页，背新的之前复习前一天背的，坚持背了两个月，背了两讲。回想那时的状态，真的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非常祥和，觉得一切都能看得很淡。后来肃江大潮开始了，很快就参与了肃江。因为思想融于法中，想问题很简单，只要符合法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就对了。后来由于怀孕了，背法也中断了，其实是自己后天的观念在干扰。由于学法跟不上，人的执着观念就来了，甚至在观难来时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那是从孩子生下来一直自己带着，没有了之前的修炼环境，遇事根本想不起来向内找，真的就像是一个常人。可是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为了让我走回来，安排了那次表面上看似很激烈的家庭观，这让我突然清醒了，我应该回到学法小组，我要继续修炼。这一念坚定了，师父就帮我，看似不可能的事也变成了可能。因为孩子才8个月，就每周让先生帮我带一天，我出去学法，他很支持我，这样我很顺利地回到了学法小组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，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操劳与苦心。回到小组，看到同修们都在背法，感到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，要抓紧跟上来，就开始了第三次背法。这一次背法一直坚持到现在，现在是第8遍，背到第三讲。从第3遍的时候，我就按每一个小标题背，不管长短。我背法的感受不像别的同修那么强烈，在背法的时候就能悟到更高的法理。背法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很静，因为我每次通读都有很多杂念，很多思想往上翻腾，压不住，只要一放下书，那些杂念也消停了。
但是在我被法的时候，这些干扰因素就进不了我这个场，只要一出现，立即被消除。思想中都是法的每一字每一句，自身的空间场很纯净。我现在的通读有时也是以被法的形式，虽然时间会长一点，但是效果挺好的，思想清净。有时在学法的时候或其他时间，突然间就悟到了法中的某个词或某句话的不同内涵，突然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但是想要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，就是说不出来，只能心领，不能言表。我明白是境界到了一个层次，师父点悟给我的。这只是我能感受到的一点点，其实更多的、更深的，我还不能看到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自身的巨大体系有无量无际的生命，我们自身修得好的时候，对应到他们就是有更多的生命被救度。我们被法中、思想中的细胞，以致更广大、更微观中的生命都在同化法，被留下来的生命就会更多。就像师父讲的大周天的形式，所有的生命都融于法中，这是师父希望我们都能做到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三件事中的自身修炼的那一部分。通过被法，在遇到矛盾时，也明白怎样向内找了，能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要过的关。当然不一定都能过得好，甚至不一定都能过得去。但不会像以前感性上的认识，表面上向内找，实际是人的自责和懊悔。不是修炼人的理性升华。被法是师父早期给弟子的一个建议，实际也是学好法的办法。师父每次对弟子的要求都是劝诫，而不是强制。我的理解就是，师父慈悲地考虑到每个弟子的情况，而且也是在提高弟子的悟性。虽然不是强制，但对弟子都是最好的。只要做到了，就是一次巨大的飞跃。这就是我目前所在层次体悟到的，还有很多感受写不出来，觉得写得很肤浅，对很多修得好的同修也许并没有什么借鉴。弟子无限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天象变化中救度邪党体制内的生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5日。在大陆的无神论谎言宣传下，救度公检法司等这些穿邪党制服的人，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众生当中一个相对较难的事情。限于中国的环境，想对这些人把真相讲到位，深入救度不容易。现在天象变了，瘟疫来了，瘟疫可不管人的贫富贵贱，干什么职业，在病毒面前，这些穿制服的人原来高高在上的形象被现实打破了。疫病、地震、冰雹、阴霾接踵而至，大自然的惩罚摆在了人类面前，这些人也少了很多往日的威风。许多人在醒悟，目前也是大法弟子救度他们的时机。现在中国国内大街小巷，每个可设卡的路口都可见这些人员。一般老百姓都躲在家里避难，而他们就被推到大街上，真的很可怜。我如果看到是独自一人设岗的，就会主动向前问候，聊两句天，说一句，把咱们推到瘟疫第一线了。一般这时他们都会感谢我对他们的理解。之后我讲，瘟疫、地震、冰雹等是老天要淘汰恶人的表现，那些连小孩打的疫苗与喝的奶粉都要作假，害自己后代的人，就是在自己害自己。 咱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如果神认为这人是好人，保护他，那谁也害不死他。本来神造了人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但人却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你说神会认为这人是好人吗？戴过红领巾，入过某某团，入过某某党，发过毒誓，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那么你的背后就背上了一个反天、反地、反神佛的大黑锅。那老天会保佑咱吗？所以咱对着头顶三尺的神佛宣布，我把入党团队的誓约丢掉，把这个大黑锅远远地丢掉，神佛慈悲就会保护咱了。这时 95% 的人都能三退，再给他取个吉祥的名字，他们都会高高兴兴地感谢我。后面我再讲大法真相，就可以顺势而为了。近一个月来，我讲真相碰到的人员，戴红袖标的人，城管、交警、610人员等，这类人比较多。我的感触是，穿邪党制服的人醒悟了不少，但需要我们把天理送到他们面前，点醒他们。这是我近期讲真相的一点体悟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